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的是一次一次的呼召我们，分别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每一次来，让我们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实在是蒙爱的一群，你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总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柔软的灵。主啊，盼望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能够进到我们的心的深处，让我们真是每一次来聚集，主，我们都能够遇见你，都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生命都被改变，我们都能够长进，都能够体贴你的心意，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按着你的旨意，主要讨你的喜悦。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你恩待我们，你再来改变我们，再来提升我们，再来成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动了善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我们为此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这个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从十三章开始啊，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接下来这一段十三章到末了中间，安提阿教会就站在中心的位置啊。耶路撒冷教会已经退到幕后。那在安提阿教会从它的兴起到它能够差遣使徒出去为主传道传福音，这当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看一段历史，这中间我想有好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就好像他们所以来到安提阿跟斯提凡的殉道有很大的关系，当斯提凡殉道之后，我们看见他们遭遇患难，但是门徒并没有灰心，反而这个患难呢激起他们到各处去传福音，传讲主耶稣，而且更进一步的，他们不仅仅是向犹太人传，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向希利尼人传福音，结果主与他们同在，信的人就很多，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在走在这条路上会遇见很多患难，患难不应该阻挡我们，患难反而应当激发我们，把主能够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这样子行在主的面前，那主一定与我们同在，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他，那我们看见巴拉巴被指派来到这个地方来扶助他们，他看见神的恩典就欢喜，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这里特别提到巴拉巴这个人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拉巴对安提阿教会的影响还不在乎他所讲的道，也在乎他这个人，他是个好人，他活在人面前有见证，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的人，他有信心，然后他也知道这个工作大过他所能够处理的，所以他亲自到大树去找扫罗。我们知道扫罗这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追求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更有追求，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虽然是按着传统侍奉神，他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的主亲自向他显现，得着了他，所以他也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在安提阿教会的开始，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加上巴拉巴这个人是对的人，加上扫罗这个人是对的人，他们传讲的福音是真实的福音， 结果在这个教会就产生了一个影响，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换句话说，这些人所说的、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基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教会有这么好的开始，他们人对，他们的教训对，所以人被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然后因着这个缘故，圣灵在他们中间就兴起了执事，圣灵的恩赐也显明出来，所以在这里有先知有教师，然后他们在这里侍奉主，单单的为着主而活，讨主的喜悦，为着主敬拜主，然后他们进食放下自己，这时候圣灵说话，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圣灵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教会的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所以他们出去乃是带着教会的祷告，所以他们出去以后呢，他们不是孤单的，教会仍然为他们在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第一次的就是海外宣教。那这一段13章14章呢，我们讲过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仅仅看见圣灵怎么引导他们，而且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在他们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也很多，都是我们值得要学习，在我们身上 要学习到的。那我们知道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圣灵只记载了几样，所以圣灵所记载的应该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譬如说他们首先是来到了居比路这个地方，那居比路他们在会堂里传讲神的道，我们相信呢很多人信主，然后可能也有很多的神迹，但圣灵都没有提，圣灵单单的提到了这个行法术的假先知，然后扫罗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然后指责他，所以圣灵好像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今天我们也会碰到，在教会中也会碰到有一些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个巴耶稣所代表的，他们可能有所谓的法术，就是在哲学方面他们很有道理，但是他们是假充先知，换句话说他所传的道可能是部分是对的，但是却是似是而非的，那阻挡人真正的来接受耶稣，所以这一段话圣经上特别提到保罗，扫罗又称保罗，所以这个时候扫罗的名字突然变成了保罗，换句话说呢，现在你看他们本来是巴拉巴带头的，现在呢扫罗名叫保罗突然被圣灵充满，这给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本来是以巴拉巴为首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扫罗的身上有更大的旨意，因为扫罗他有很深的就对神的话的背景，再加上他的经历，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梯，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宣教的过程里面，你就发觉呢他的次序改变了，现在呢神的灵充满在保罗的身上，保罗说话了。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保罗跟巴拉巴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在乎他的地位是什么，在前或者在后，只有我们属肉体的我们很在乎谁在前谁在后，巴拉巴不在乎，保罗也不在乎，圣灵降在保罗身上，保罗就说话，但是呢在保罗说话之前，保罗的名字是改成了扫罗的名字，改成了保罗，说句实话他的微笑他的谦卑，所以给我们看见，只有当我们降卑自己，只有当我们被倒空的时候呢，那圣灵能够充满我们，能够使用我们，所以很自然的当我们有了一些恩赐，我们就容易骄傲，我们就自以为有，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被倒空，我们都知道倒空不舒服的，降卑不舒服的，我们天然的人都喜欢升高，每一次的降卑都不舒服，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呢，你看圣灵能够使用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斥责了他，让他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暗，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所以圣灵借着保罗的经历呢，来对这个人说话。所以这是他们在居比路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他们就离开，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了本来这个岛，现在来到了这个北方的这一块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这个地方，那个庞菲利亚的别家啊。然后我们就看见呢，马可回去了啊。圣经上没有提到马可为什么回去，但是当然马可的回去可能并不是圣灵的引导啊，而是他自己也跟不上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从别家是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是一个海平面的位置啊。接下来他们要去比西底的安提亚，那是在3000多英尺高的一个高地，高一个城市啊。那为什么圣灵这样带领他们呢啊？当然一方面这是圣灵的自由，一方面根据读圣经的人查考啊，释囚保罗就是当时他是在居比路做这个方伯的，就是他算是罗马的总督啊，方伯啊，他的家乡啊，就他们查考圣经，他的家乡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所以很可能一方面他自己蒙恩得救，他顾念他的家人，他们的城市，所以他要求保罗上去。当然，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是圣灵的引导。那这一段路呢是很不好走的，所以后来保罗在写到了他的经历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都跟这条道路有关系。所以很可能马可一看前面的路这么难走，所以他就直接回了耶路撒冷啊。然后保罗就开始了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有一篇很长的正式记录下来的一篇讲道。那比西底的安提亚是一个大城在这个地方呢有会堂，而且应该是相当大的会堂。那在会堂里面有以色列人，也有一些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就是这里所谓的敬畏神的人。所以因着这样的背景，所以保罗讲了一篇道。我们讲过保罗这一篇道呢受斯提凡的道的影响很深，因为它的结构相当的接近所以斯提凡的殉道之前所讲的那一篇道对保罗有很深的影响斯提凡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起，但是保罗呢是从出埃及记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大卫、所罗门、大卫的子孙那这一段他们所强调的不管是斯提凡也好，不管是保罗也好，他们所强调的就是神的主权，神怎么样拣选他们，神怎么带领他们，神怎么抚养他们，这一切都是神，都是神的恩典。然后保罗引用了一些圣经上的话，都不一定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保罗呢引用的很好主要是讲到这一篇关于救世的道救恩的道理。然后他讲完之后，那结果呢很多人听了都很受用，所以呢他们就邀请他下一个安息日再到这个会堂来讲而且很多犹太人跟进犹太教人多有跟从保罗跟巴拉巴的二人的，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对他们讲到，劝他们一定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我们听到接受以后很容易，但是接下来有很多的难处会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换句话说呢，你是靠着神的恩典站住，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的恩典来站住。就到了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都要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所以在第一次保罗和巴拉巴出去传道，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两个人有一个特点他们一传道造成整个城的轰动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讲一篇很好听的或者很逻辑的一篇道理，他们就讲复活的基督，叫复活主，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他一讲以后呢，全城的人激动，都要来听，而且呢，就发觉有一些人的反对，有一些人赞成，就把他们分开来了。所以他一般这些犹太人呢，因为嫉妒嘛，人都跟着保罗去了，所以他们就用毁谤的话，然后还有不但毁谤，而且呢还要逼迫他们。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他们因着人的嫉妒、硬驳、毁谤，但他们没有退却，他们反而放胆讲说。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因为按照我们天然人，你碰到了人的阻挡，你会退后的。但他们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自己，所以圣灵怎么在他里面做工，他就怎么讲。然后他就引用了神的话，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了以赛亚书49章的话，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你知道我们读旧约读了很多遍了，我们不记得这句话，不一定记得这句话，就算记得可能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保罗他们圣经真的读得很熟，是我们的榜样。那圣，因为他读得熟，所以圣灵很快的就让他能够想起什么话来。当然这跟他是外邦的使徒很有关系。我相信当他蒙召做外邦的使徒的时候，他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哪里有外邦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49章啊，我想我们读49章比较注意哪一节话呢？49章有一段话很宝贵啊，就是第15节。我想我们都记得啊，15节、16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来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我想这段话我们比较熟悉，但是保罗所提到的，特别是在第6节，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那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看到，你做我的仆人，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那这是指谁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哦，主耶稣的确是外邦人的光，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主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做外邦人的光。换句话说，现在呢他的身体就是这些使徒所代表，教会所代表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呢引用这句话呢，保罗说到保罗、巴拿巴他们就是这里所说的仆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外邦人的光。换句话说，教会跟基督是在同一个里面，已经合为一了。本来基督是个人的，现在基督呢变成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里一方面是指着主说的，我相信保罗知道这是指着主说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用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他们所做所行的，乃是在基督里面所做的，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基督所做的，所以他现在回到这里呢，他特别引用了就《使徒行传》第10章，特别引用 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所以有一半人气绝，有一半人赞美神的道，有一半人觉得自己不配得永生，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有一半人呢，他是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但现在他们起来逼迫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保罗并不怕他们反对他，所以他们继续在讲。但直到他们把他赶出境外的时候呢，他们就往以格连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门徒满心欢喜，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的充满呢，是里面的充满，圣灵在他们里面充满他们。前面保罗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指责这个巴耶稣的时候，那个充满是外面的充满。换句话说，圣灵在他碰到，在他们碰到特别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圣灵在外面充满他们，使他们有能力来对付或者说来说话。但这些门徒呢，现在他们传道给他们的这些使徒们被赶出去了，但是呢，他们满心欢喜，又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他们真实的认识主，他们在主的恩中能够站立起来。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保罗巴拉巴他们传在这里传福音得着了人，他们虽然离开了，但圣灵没有离开他们，圣灵继续做他的工作。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好，那到了第十四章我们就看见他们虽然被赶出了，结果呢他们就往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一带我们知道都是所谓的加拉太省所在的一带，所以到时候我们读完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那个圣经上很多提到保罗在加拉太这个境内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后来的回顾，我们一对照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我们就明白当时他什么样的背景下讲出了什么样的话。那到了十四章我们知道他就来到了几个地方，首先是来到以哥念然后就来到了路斯德跟特皮这个地方。你知道每一个地方都不容易的，都隔着好几十英里就好几十公里有些都将近100公里了。他们从前不容易的，所以有各样的危险但是他们被赶了以后呢，他们继续传福音，他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来到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以哥念这个地方呢也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在那里讲的就叫犹太人和希利里人信的很多所以你看他一去讲以后呢，就有人跟随，就有人相信。但是也有不顺从的犹太人呢，就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所以他们现在保罗在这个地方，保罗跟巴拉巴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有人反对他有些人不顺从这个道，而且呢他们发觉呢有很多人呢里面心里面恼恨他们所以他们现在所传道的环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环境碰到艰难。那他们怎么办呢圣经上写得很好，恶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在原文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因此恶人在那里住了多日那这是很宝贵的，意就是说呢，有人反对他们有人不顺从，有人心里恼恨他们，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多留几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有人反对我们，我们赶快走算了，大家不欢迎我们嘛不顺从又恼恨他们反而因此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倚靠主放胆讲道所以不容易的。保罗他们也是人呢保罗以前去哥林多教会他怎么讲，又软弱又战兢， 所以现在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反对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怎么样依靠主，他不是凭着血气我硬是要留下来我就跟你们对干，不是这样，他就是留下来，他知道他还要得主还要得着更多的人，但是呢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他来是依靠主放胆讲道。所以呢主也回应他们，主就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所以保罗所讲的都是恩，就是恩典的道，恩典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的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所以那时外邦人跟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你看刚开始他们只是老恨，但是保罗巴拉巴拉他们继续留下来，靠着主放胆讲道，主也与他们同在，使他们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讲的道的确是出于神的，带着能力的。这时候就造成了更大的分裂，有的人服从，有的人反对，现在甚至呢他们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当然还没有打了，使徒知道了就赶快逃往吕高里的路斯的特皮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所以你看他们一直等到要么就是被人家赶出去，要么就准备用石头打他了，要凌辱他了，他们才开始逃。换句话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所以事实上他们不是投降，他们只是转进，转一个方向前进，就来到路斯德跟特皮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继续传福音，所以他们又换到另外一个城市。那路斯德这个地方呢，从前后文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会堂，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来到的地方呢，就更是脱离了犹太人的中心了，就来到了主要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前面这些城市呢基本上还是有犹太人，有会堂，所以他们一去就是进会堂，因为大家都聚集在那里嘛，他们可以传道，所以 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信主。但是到了路斯德以后，你就发现好像就不再提到这个犹太人了，也没有提到会堂，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来说就是比较典型的外邦人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要传福音呢，就完全就是向外邦人传。所以保罗在讲的道呢，跟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就不一样，因为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读过圣经的人。那到了路斯德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你看保罗讲的时候就不以圣经所引，不引用圣经了，他是引用，就是说当然他引用圣经上 的意思，但是他是按照外邦人的思想来讲话。那在路斯德这个城，首先他们来就看到有一个什么样的，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圣灵做事很特别，因为对于就是这个外邦的城市，有的时候你很难传福音的，所以神就用神迹奇事来显明。那我们在读保罗他们出外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拿来跟彼得在犹太人传福音当中传福音，有好多地方好相信很相近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个对照我们就看见圣灵做事情很特别。首先你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好，然后到了第十， 第十八节啊，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彼得碰到了经历。然后你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六节，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所以你看彼得跟保罗呢，都碰到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人。好，然后我们看见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人周济。那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第十四章第八节，路斯特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所以你看见神怎么在圣灵怎么在彼得身上做事，在犹太人身上做事，圣灵也借着保罗在外邦人身上做事。后面你来看见也是一样，还有好几件事情你对照，你就发现了，就是说呢，圣灵在这些使徒身上所做的有它的意义的，都让他们碰到这些事情。好，那这一个人呢，他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见，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一个人两脚无力，这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现在呢，他在听保罗讲道。然后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不一样的，就像保罗在这里讲到，有些人听了就相信就接受了，那这个道呢，在他里面就产生了信心。那有些人呢，听听而已，所以后面保罗有时候讲话在讲到他们以为哦，当成那个话题在听了就过去了，但这个人不一样，他听了以后呢，他产生了信心。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十章啊，罗马书第十章有一句话，他特别讲到什么呢？第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原文就是信心是从听来的，就听到听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如果听而且听进去了，就有信心，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这一个人他在听保罗讲的，他不一样，他听了呢，他有了信心了，神的话在他里面动工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常常很多人听到，有的人听了呢就在批评，就反对，就来抵挡，有些人听了呢他就接受，就在里面产生信心。所以这跟我们里面柔不柔软很有关系。那更宝贵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讲道，但是保罗呢被吸引住了。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讲道啊，真的是这个样子，你讲的时候就会被某些人吸引，因为有些人他听了然后他有改变，他里面有信心，看得出来。所以保罗在讲着讲着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不一样，诶，他脸上显出的就是那个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看得见的，真实的信心是看得见的。当然这看得见是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就感觉得到这个人不一样，他接受了，他里面有信心了。所以保罗被这个吸引住，保罗就定睛看他，就看见他有信心可以得痊愈。所以保罗就停下他讲道了，保罗正在讲道，保罗并没有讲完，他就停下来了，他看见有信心，他马上就说话了，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 把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里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所以这是一个外邦城市，所以他们是讲方言的，他们的方言就是吕高里话。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讲到然后在一个讲方言的地方，保罗讲当然是用希律的话讲，在一个就是说讲方言的地方，你看神怎么做事，神用神迹奇事让他们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地方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看你怎么样借着听到有信心，怎么样借着讲道能够看见人里面那个信心，你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你会被吸引，会感觉。然后我们看见保罗是这么的自由，当他讲的时候呢，他能够突然停下他的话，对着这个人讲，你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呢，有人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于是称巴拉巴为丢失，丢失就是我们有的人翻译成宙斯啊，就是他们偶像里面称为神的那一位啊，那称保罗为希尔米啊，称巴拉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希尔米就是为宙斯讲话的那一个人，他发表的那一个人啊，因为保罗很会讲话嘛啊，巴拉巴比看起来比较像是宙斯，可能保罗有时候讲他自己啊。长得不怎么样啊，保罗自己承认他自己讲的，但是宙斯呢还不错，就是所以巴拉巴可能仪表不错啊，因为他说话灵说，他在那说话啊。那城外正好就有这个丢失庙的祭司，就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所以你看仇敌很厉害啊，在前面呢，仇敌借着人啊，把他们赶出去啊，借着人要用石头打他们，让他们逃跑。这个时候呢，仇敌又借着向使徒们献祭啊，要得着他们，就把他们当神看了啊。就巴拉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又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些使徒们啊，他们碰到了难处啊。先讲保罗在这里遇见的，彼得也遇见了，对不对？彼得在哪里遇见？我们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25节，使徒行传第10章25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所以你看，所以做神的工人啊，最大的试炼还不是被人赶出去被石头打，最大的试炼大概就被有人要拜他了，要抬高他了，这是很大很可怕的试炼。因为我们一旦接受了这个啊，我们就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了。十字架的路是要被人家赶出去的，要被人家用石头打的，有反对的。但是巴拉巴和保罗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一听就撕开衣裳，就跳进他们众人中间，喊着说：“为什么做这个事？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好啊！就是不管这些服侍神的人多么的尊贵、多么圣洁，他们仍然是有一样的性情。所以雅各书特别讲到， 以赛亚这先知中的代表，以赛亚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他也会发脾气，他也会失败，他甚至失败到一个地步，他要求死，不想活了。所以他们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我们都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一方面你知道保罗是告诉他们啊，他跟他们一样都是有性情的人，另外一方面点明了他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拜的偶像基本上都是人的性情。你知道我们所有人拜的偶像，神人所做的制作的偶像都有人的性情。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何西阿书，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书，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所以你看所有的偶像呢，都是人自己发明的，都是按照自己聪明制造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聪明来制造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是人造的，都有人的性情，因为它是人造的嘛，它是用人的想法造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你们所想的这个偶像，我们也不是神，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有人的性情。意思就是说你们所拜的偶像也是人造的，人的聪明所造都有人的性情，但是我们所传的不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偶像都是虚假的，只有我们这位神呢，他是永远的，而且是活着。永生神就是永远活着的，他还活在现在，他的性情远超过我们人的性情。所以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特别讲到，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我们呢，我们是只是爱什么呢，我们爱邻舍，恨恶仇敌，但是神的性情呢，你看他爱好人也爱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所以一方面来讲呢，万国好像在各行其道，好像神没有在管他们，但是呢神事实上仍然显出他的证据来。就如什么呢，常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你看保罗现在对这些外邦人讲到，他没有引用圣经上的什么话，他来是把神的性情告诉他们。神的性情与人的性情与偶像的性情不一样，好像神放纵这些万国各行其事，但事实上呢，神一直在怜悯施恩，神降雨，神赏赐丰年，他们不知道，他们拜错了神，他们拜偶像，但是神呢仍然满足他们。神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拜神，神就不赐恩给他们。所以恶人说了这些话呢，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所以这个是在路斯德所讲的，这已经到了一个外邦的城市了。那我们如果读到后面就知道，在这里很可能谁是在 在这个听众里面有谁在这个里面呢？很可能提摩太在这里。所以后来等到保罗下次再去的时候呢，那时提摩太已经信主了嘛，而且他的名声很好，不但连整个以哥列人特匹的人都知道他，所以很可能在这一次的时候呢，提摩太就得救了。即使不是因为保罗传的福音，也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父母也信了，就是他的祖母啊这些，所以保罗的确得到了一些人。好，二人说了这话，紧紧的拦住众人，不限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连来挑唆众人，所以你看犹太人怎么样呢？跟过来了，这里没有犹太人，但犹太人呢跟来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比西底的安提阿，从以哥连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所以后来保罗讲到他曾经有一次被石头打，应该就知道这一次啊。那有没有打死我们不知道，因为人觉得他是死了啊，也可能他真的死了啊。所以在这里我知道，我想啊，保罗在这里被人家，你看刚刚才有人要把他当神来敬拜，他拒绝了，现在石头就来了。我想当石头打在很多石头，这不是一个石头，很多石头打在保罗身上的，保罗怎么想？斯提凡有没有？斯提凡被石头打的时候他在旁边欢喜啊，现在主让他经历什么叫做被石头打，但是呢他的指示还没有完，主又让他回起来了，所以很可能他真的死了，主让他复活了，门徒正围着他啊。所以打的人可能走了，但是门徒围着他，哎，他起来了，然后怎么样呢？又回城里面去，你看到没有？人家用石头打他了，把他拖到城外，他现在再回到城里面去。然后第二天，同巴拉巴又往特比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对那城里的人，对那城里人传了福音。刚刚被打死了，起来了，又继续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使好些人做门徒。那《使徒行传》一直提到，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一直强调一个字，就得到了好多的门徒。我觉得这个字不是偶然的，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并不是说这些人信了主而已啊，他们都是门徒。我们知道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那就是门徒。所以保罗传福音他是很有能力的，他不仅仅叫人家信主而已，他还叫人家怎么样顺服主，把自己一生交给主，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难怪他在安提阿教会有一连的传道，这些人都被称为基督徒，因为现在他们不仅讲主，他们的生活也像主，这些都是门徒。所以现在他来到了特比，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懂得地图的话，他现在就等于是传福音，从别家开始绕了一大圈了，然后现在来到了特比，就等于他已经走完了，他现在特比的其实离那个地中海已经不远了。现在他传完福音呢，照理说怎么样？他可以从那个地方，他有两条路走啊。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一个地图呢就是穿山越岭到哪里去了，就去了大树，就他原来在的地方，从大树可以回到安提阿，但这条路相当难走，这是一条山路。另外呢，就是他下来就从港口直接坐船回安提阿去，但是在这里很特别的是怎么样呢？他又回去了。又重新回去一趟，这些地方呢，要么就是他石头打死他的地方，要么就是有人要恐吓他啊，要用石头打他的地方，有的人是把他赶出地方，他又回去一趟，回去做什么呢？你看，他又回路斯德，又回以哥林，又回安提阿去，为什么？ 坚固门徒的心。他为什么会这样走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的爱在那里激励他。因为他想到这些人，他才传了福音没有多久，然后他被逼迫出去了，那这些得到福音的人可能也会受到逼迫，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爱，想要去看望他们，想要去兼顾他们，想要去扶持他们，想要向他们学习，怎么样靠着主的恩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虽然从地理上的位置来看他应该回去了，现在他重新再走一遍，都不容易走的路，而且每一个城市都要经过几十里，所以他回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些是外邦城市，然后外邦城市就譬如说像这个，不管是特皮也好啊，不管是路斯德也好，这些都是拜偶像的地方，很多人拜偶像的，那很多的民情风俗都是很败坏的，你想看，如果一个刚刚得救不深的人，碰到外面的环境这么多败坏，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他们，他们又再一次回去，又走了那么多的路，兼顾他们。你知道，你用兼顾啊，如果你告诉弟兄姊妹，他们刚刚蒙恩的，说你们要好好的靠着主站住啊，这话是对的。但是当他们看见保罗有这么大的艰难，那么多人要用手打他们，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还回来，这个行动比他们说的更能够帮助人家。所以他们在那里兼顾门徒，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动作更能够兼顾他们。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生命啊，能够兼顾他们，能够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勉励他们，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碰这些人，一信主就有艰难了，但是保罗劝他们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提到了神的国。我们一直讲到，就是你信主就有永生了，那如果信主就有永生了，主把我们接到天堂去就好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这个，不是永生的问题，现在是国度的问题。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同做王掌权的，那怎么让要与主一同掌权呢？你首先要学习主在我们心中掌权，对不对？那怎么样让主在我们心中掌权呢？常常主是借着艰难。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只是用力量把他们推出境外，有的人呢是要用石头打，但主保守他们，还没被打他们就听说了就逃走了，有的呢是真的被打。所以你看见每一段的路程主的带领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些艰难呢都是为了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当我们讲到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你不能够不进入艰难。所以艰难常常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己，让我们降卑，让我们破碎。所以保罗他们所讲的呢就是他们所示的，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习的。他们不是凭着自己，他们依靠主放胆。然后现在怎么办呢？他们接下来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但我们知道保罗后来有提到，他选立长老不是他选立，乃是圣灵在选立，因为他跟圣灵的关系这么好，所以他知道哪一些人的生命比较成熟，比较进展的快。有一些人，他的确一信主以后就像那个摊子， 马上就这个道就进去了，信心就有了，这生命就不一样，就改变了。有些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改变，他相信了但还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就显出有些人不一样了。而且呢，在圣灵的灵里面，他们看见这个人神在他们身上的确是有托付的，所以他们就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就是生命比较成熟的人呢，他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帮助那些生命比较幼嫩的，扶持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呢？教会的那个架构就慢慢出来了。所以保罗后来提到，在提多书也好，或者说在其他书信也好，也提到教会的长老他怎么设立那时候就已经比较有组织了比较在圣灵里面的那个架构出来了。但在这里就看见了，保罗没讲那么多话，但是他就把长老设立出来，所以教会基本上的那个架构就慢慢成型了选立了长老，然后又进食祷告。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13好几次提到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的确很重要，在我们基督徒的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属灵操练上面，禁食祷告是蛮重要的禁食祷告我讲到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禁食也是我们心灵上的禁食肉体上的禁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东西这是合理的没有问题但是为了特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合理的也放下来这叫禁食不仅仅食物禁食了，我们心灵也禁食也许我们看报纸或者看杂志，这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关心时事嘛但有的时候在禁食的时候呢，心灵上的禁食呢，连我们觉得合理的也放掉，只思想主的话。那禁食祷告为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放下自己，就是寻求神的心意，盼望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在教会中。所以他们禁食祷告，就把他们就是把这些长老们呢交托所信的主，因为他们要离开了，但主没有离开，他们这个负担在他们里面，他们禁食祷告，把他们交给主。然后二人就经过了比西底，你看又是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又再下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然后就下到亚大利这个港口，从那里就坐船就回安提阿去了。所以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的恩要办理在现在所做之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安提阿了。所以你看见现在安提阿城的中心，他们从安提阿出去也回到安提阿，他们并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整个的中心放在安提阿了，因为安提阿是他们宣教到世界各地去了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了。所以现在呢，他们是怎么样回到他们就这个地方，他就这里，他们这里派被圣灵派出去回到圣灵委托他们的地方，他们是被众人所托，你看是圣灵的引导，然后众人阿们，众人所托蒙神的恩要办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他们怎么在外面传福音，那这些弟兄姊妹呢在安提阿教会为他们祷告。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们就好像什么呢，他们就好像带兵器出去打仗的人那留在安提阿是怎么样，就看守兵器的人那出去打仗的跟看守兵器呢同分如物所以有的人出去传福音，有的人在为他祷告，他们都同样得到神的赏赐。现在到那里呢，他们就聚集会众因为他们是被众人所托嘛，所以现在他们要把他们所做的神的功呢要向众人报告就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我想他所说的一切事比这里路加所提到的更多 很多路加没有写下来的，没有写在十三章十四章的更多。但更重要一点呢，就是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啊。所以真正正式的他们到外邦的地方去传，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没有犹太会堂的，他们也去传了。所以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看见了他们跑完了第一趟出外宣教的，那里面的点点滴滴有很多，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怎么带领他们，然后圣灵怎么在他们里面做工，圣灵怎么改变他们。而且更重要的啊，我觉得特别在保罗的身上，当他在这里服侍的时候，其实他得着的最多。我怎么说呢？当然他是得到主了，他得到最多。为什么？因为借着他的传道啊，他对神的真理认识的更清楚了。所以后来你看他的书信啊，他的书信怎么有那么多的启示？他不是坐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圣给他启示来的而已，当然神启示他，而是借着他所传在各地方的服事，看见那些接受福音的人生命的改变，对他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后来怎么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后来怎么在书信讲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不仅仅看到这些人因为主的宝血得以洁净，更看见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他不但在地位上因信称义了，而且在生命中他的确活出了那个称义的那个行为出来。他在这些被服侍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他们怎么样叫做因信成圣。不仅在地位上他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他们在地位上他们成圣了，更正看见他们生命上的改变，活出那种圣洁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他借着这些服侍，他得着更多的启示，对真理认识的更透彻。所以保罗得着了更多。所以下一次我们会引几处的圣经，就是他在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一些话啊，来看看印证他在这一段他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他回顾的时候他怎么发表的，我们就可以去挤出圣经啊。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不再看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从前使徒们的经历你再一次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就盼望我们不仅是读到一些字句一些历史而已，说这里面许多我们应当学习的，愿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跟得上，也能够进入圣灵这个水流的里面，好让我们也被倒空也被充满，好让我们也能够活出那个生活的生命的见证来，为着来是荣耀你谢谢主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